圣经，看彼得后书。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读神的话。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这三天要讲的都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。我们把这一段话读两遍，您就知道我为什么讲这段话，为什么用这一段神启示的话语讲给弟兄姊妹们啊。那一个我讲的目的啊，大家就清楚了啊。好，现在读第三节到十一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，大家都看这儿也可以，看圣经也可以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召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分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几，就如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，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就弱小，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我们念了第一次，大家请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啊？为什么要解释这段圣经？这段圣经对我们大家有什么益处？你现在开始想一想啊，等我们读第二遍以后请回答我。好啊，这样我们对圣经自己用点心思啊，用灵感来吸收，好吧？我们再来一次，再从头来。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借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有这几样， 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所以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就永不失脚。我讲这段话，是段圣经来传这个信息，有三个，大家猜一猜，我这三个重点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看这几节圣经里啊，我要讲三个重点，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呢，用这样的话就绝对能够达到，绝对能够做到。第一个目的我说明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脱去世上情欲来的什么败坏。那光脱去情欲来的败坏，那我们要得着什么呢？大家看底下这个，要得与神的性情有分，让你把神生命里的那个性情活出来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我要讲它的目的呢，能够让我们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能够对神的性情有分，这是基督徒生命的追求最高的那个目的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在11节说什么？10节，我们先说10节好了。10节有一件事情，永不失脚，你不会跌倒。这一段圣经，你若完全领受了，照着他去做，你们凭着一样就永不失脚。请问永不好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家好，不会跌倒。基督徒有时候会跌倒，有时候会失脚，失脚就是绊跟头摔头啊。第一个，能够脱去世上情欲来的，这是一个方法，绝对的方法。我讲的时候大家就明白。那第二呢，永不失脚，一种安全的保证。第三呢，十一节更有保证。我们再念11节好不好？11节大家一起念，这样。这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大家念啊，这样、必能叫你们丰丰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。所以有这三方面的好处，我这圣经传出来，这是彼得非常常关心我们的地方。我们念12节好不好？13节、14节，我们再接下来啊，大家看这圣经啊，彼得什么光景里写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啊？他同时说明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念12节。彼得写这个话，是彼得 是彼得快要殉道，他被道定十字架，被这个尼罗我这个罗马最后那个皇帝尼禄给他道定十字架，所以他知道离世的时间到了，所以他写这个彼得后，写彼得后书呢，他是提醒我们激发。其实好多事儿我们都知道，有好多道理我们都懂啊。你们虽然知道这些事儿，我还要提醒你们啊，还要激发你们，趁我还在这个帐篷里，我还没死啊，我要说，请问这话重要不？大家说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我们中国一句话，保将死啊，其名也哀，人将死啊，其言也善。人快死了的时候绝不会说些废话，对不对？他要死了他还哀哀七七八八张家长姐，他不会讲究，他把最重要的说出来。那么彼得最关心的，所以彼得是神的好仆人啊，他关心群羊，所以他把最要紧的话告诉我。这个呢，告诉他，这是圣经里的啊真传，是彼得跟随耶稣基督所得到宝贝的真传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说了，我们念一节圣经好不好？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，耶稣当时来到地上，说他来地什么啊，他要来做什么？耶稣说得很清楚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个羊那个字小字是人啊，若是羊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啊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，得的什么？请问耶稣讲了风有没有？后来他的教训里啊，他所讲的道话跟门徒说，有没有讲到关于这个丰盛的方法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彼得就懂，所以到了彼得说这样比较你们丰丰的，结果彼得懂。彼得跟耶稣三年多耳熏目染，他天天听耶稣的话，那么他懂了，他怎么样能够丰丰富富，得生命是一回事，得的更丰盛是一回事。所以有人得生命，我请问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得生命了没？得了没有？得了没有？你看多好听，得了，我们都得了。但是丰盛吗？哎，你只有得生命，没有那个得的更丰盛。我还告诉大家，生命要丰盛了，他就没有什么世界上的需要，他会再喜欢这个再喜欢那个，他喜欢世界的东西啊，因为他的生命不够丰盛，所以啊他还想去抓点东西来补充他这个生命啊，他有缺，所以他就想补充，等他生命丰盛了，他什么都不要了，他就往外丰盛了，要丰盛到像耶稣那样丰盛啊，从他丰满的恩典我都领受了。耶稣为什么可以给人呢？就因为他太丰盛了，他丰盛的可容啊，宇宙万有供应他们，他还有，所以他丰盛，所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领受，而且恩上加恩，他那个太丰盛了，所以丰盛啊他就能供应，就给啊就给。那丰盛生命不丰盛的呢，就抓呀抓一抓，就这么回事，大家听懂了吗？ 就你的属灵的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，你什么都不要。保罗说看是什么，如粪土，他得到基督的丰盛了，所以他看见都有什么了不起，不要、啊、什么东西都不要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生命盛，我们要拼命从世界里抓一点、啊、抓一点来满足的缺乏啊啊，我们这里缺乏，那里缺乏，我们觉得简直是、啊、心里头啊，虽然信了耶稣了，还是空空洞洞的，怎么办呢？名誉、金钱啦、地位啦、势力，什么都要抓一点，好像满足自己的不丰盛。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丰盛了以后，什么都不要，他可以看万事如粪土。所以得了这个秘诀，他跟随耶稣得了，他说不要你们丰丰富富的。所以我要把这段真话解释给大家，我也体会了一些，所以你把我所体会的分享给各位。彼得讲的叫生命的事，生命的事是从来的，我们看第三节好不好？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。神的神能是什么？神的神能其实就是耶稣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能力，所以神的能是这耶稣说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那么关于耶稣是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啊，明天我详细的讲，第二堂详细的讲，今天卖个关子啊，要想明白这个真理呢，明天必须来听。你要来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是神的能力，耶稣是神的智慧，啊，这个都要讲。哦，这个跟现代的科学都有关系。现代科学、宇宙学，啊，他们已经认识这个诸天宇宙万有是借着智慧设计，借着能量造。所以，智慧设计诸天宇宙万有的也是基督。创造诸天宇宙万有，构成各样物质的也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能力啊，就是创造诸天宇宙万有。明天我再讲，今天不讲这个，今天先破题。破题就是先把这个题目讲清楚，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，我们应当来从这一段圣经里得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或啊。所以彼得讲的叫生命的事，我们平常啊所学习的在世界上叫生活的事，生活的事跟生命的事是两回事啊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生活是外面生里面的啊。简单的说，我们人类啊本能是忙生活，忙不过来了，在生活里找人处了，哎呀，他就求佛呀、拜仙呐、啊，要什么用，甚至用金钱呐、啊，用各种方法来解决。其实什么的问题呀、啊，只要生命丰盛，生活的问题都解决。啊，我那天啊跟我们一些同志谈到这个问题。生活生难处是因为生命力不够。比如说人的生命力有三种，一种叫体力，一种叫智力，还有一种呢，那有的信了耶稣才有，不信耶稣没有的，叫灵力啊。 体力就是肉体力量，肉体健康，身体健壮啊，能量充足，对不对？你干什么事儿都可以，干一点重活都没问题。啊，你生病了啊，你的营养不良啊，你干什么都没劲儿。那个干活叫做生活，对不对呢？那个能量是你体内能量，你的能力强了，你自然运用自如，能够100斤拿50斤算什么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能量高啊，干一点小事啊，那个累一点累一点不在乎，对不对？他就生命力强，生命力。比如人的智力高，人有智慧，人的智力高，这个智慧也是一个力量。我看一节圣经好不好？看箴言书，箴言书第24章第5节啊，这是圣经的话，不是我说的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箴言书第24章，箴言书24章第5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你就知道会是一种能量。大一点声音，一起念好不好？来。大家为什么好多中国人到外国来读书啊？花很多钱，吃很多苦，花钱还不要紧，还要吃几年亏，到外头来读书干什么？求知，叫增加他的知，因为有知识的人力上什么加力，智慧就大有能力，再加上知识的运用啊，那力量更大了。所以为什么要求知呢？求知就是能使你能量倍增，能够增加你的能量，智慧的能量。所以智慧若有能量有力量，第一步事情很容易，知识再丰富那更容易了，什么事儿到你那儿没难处解啊。所以遇见难处是生活，解决问题，生命是力量，是智力体力。假如你体力智力都强，能量增高，那你生活根本就不成问题，这点小事儿还难得住吗？对不对呢？我们就是智力不足，体力不够，所以做起来啊，哎呀不得了了，辛苦，力不能胜啊，压力大啊，所以现在得精神分裂的、忧郁症的很多。昨天晚上才问题，给他们解释怎么来的这个忧郁症啊，怎么治疗，我上了课啊。所以他这个人的能力啊、体力、智力不够了，所以生活遭遇难处，生理强了。这些生活的问题小事啊，很容易解决啊。他的因为那个能量高，事情小一下就解决了。他能量低，那个事情难，他就难倒了，就把他压。所以我今天这样讲大家，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是先在生命里头追求，你的生活的问题迎刃而解，没有难处。难处的来源就是我们里边那个适应的能量。假如人在生命中的能力高了、强了，啊，你的生活一定过得很轻松愉快。这就是生命的事，应当先追求。好多人是先追生的事儿。啊，去想办法安排生活，啊，弄得焦头烂额，不求生命，生命追求丰盛了，那个生活根本不成问题。这就我来要提到，我们教会供应的，不是解决生活的问题。比如你生活发生难处，我不给你解，那怎么解决呢？把你带到神面前，让神加给你能量，要加神加能量。你在生命的能量多了，你自然就解决了。 就得胜。今天我把这个生命的事的重要提出，比生活的事重要啊，因为生活的难处靠生命力来胜过啊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来听道，你不要以为有很多人听到，哎呀，说我上班呢好累啊，我们这个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啊，结果你是这聚会那个聚会太麻烦了，不去了不去了。其实啊，你损失大了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生活里的压力胜不过的那疲劳啊，那些困倦，那些难处，你若多来教会几次，多从那里领受那个生命的能量，你好早就解决了，早就解决了啊！你不肯来，不过问题也来了，现在教会供应能量不多，这是真的。因为讲的都是社会和社会福音，都是讲些个没有讲生命的事儿，讲宗教的事儿，那就完了。那宗教的事儿补充不了能量，还消耗你的能量，给你增加很多麻烦。你要讲生命的事，补充你的能量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你生命强一次，哈哈哈，以后你做什么轻松自如。我这样说，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生命供应所啊，供应我们生命里的能量。我附带的说，今天一般我再解拿圣经来说，圣经前半本叫旧约，对不对？讲宗教，讲宗教，神借着摩西设立了一个神教，那叫犹太教，他们叫宗教。他们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，正在让大家敬拜他，顺从他，这个是叫宗教。宗教是什么呢？我也给大家举一点例子。这边有位神，我他高高在上，我呢是人，或者说我是他所创造的，我应当敬拜他啊，我应当啊从心里头啊赞美他啊，尊他，这个叫宗教，是相对的，神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旧约就是这个，旧约人不大认识创造的神，就借着摩西，借着众先知启示，说我是创造的主宰，应当拜我，听我的话。所以律有了律例典章法度啊，你们遵守就赐给你们，你们不遵守，你们就自取灭亡啊，倒霉。所以就叫宗教。宗教讲什么呢？生死祸福。旧约教、一神教是神启示的正宗的宗教。人要拜神，人要敬拜神，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人，他是独一的真神。在哪一天拜呢？七天要空下来一天专给他，安息日要敬拜他他借助这个机会让人得安息，像这个呢都叫宗教。宗教在我念过一本书啊，是天主教的，叫做李问答。我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天主教徒啊，有信天是啊，你是哈、啊、没有书，你到天主教他就给你一本书，一个小册子，叫做要理问答。要理问答的第一课就是第一页翻开以后，有一个题目是何谓宗教啊，你们找一本看好啊，何谓宗教。他说宗教有三个要紧的，第一叫做教义，就一个宗教有一些教义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信一些什么，我们信什么，信叫教义。第二呢要有教规啊，叫我们遵守些什么，我们信什么，我们遵守什么。第三呢叫仪式，一定有一个仪式啊，要一个庄严肃穆信人跟神接触的仪式啊。这三样呢 结果这个道理问答说，天主教是最完美最好啊，他们第一教义最清楚，信独一的真神啊，他们的教规最严谨，不光严谨呢，52个礼拜每一天都有安排，什么日什么日要干什么干什么啊，最仪式呢最庄严。你看天主教徒真的还没进教堂多就得画画画，对不对？画完了到那儿祷告都跪，他的不像我们叫做礼拜坐在这儿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他们叫做坐礼拜啊，大家来到就坐起来，大二郎腿一翘，就坐起来，一坐完就拜拜，做礼拜嘛，坐在那儿拜拜就完了。哎呀，所以我们这个叫做，他说这不庄严，这不尊重，所以他们呢，每一个座位下边都有一个跪垫，跪在那儿祷告，啊，念各样的经，什么跪经啦，圣母天。啊，玛利亚啦，满背圣宠者啦，念过没有？他念过，你看没有？啊，他去过。哎呀，啊，他说那真庄严，但是一回家呢，是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神在教堂里。一回家了，神就没有，就不有的话呢，这就贴张画在那儿，啊，说这个到那里，哎呀，还可以。这叫宗教，宗教的意思是菩萨是菩萨，神是佛，他在那儿，我在这儿，他高高在上，我低低在下，我拜他，我求他，他赐恩给我，他我有了灾难了，他救我，啊，这叫菩萨，这叫信仰，这叫宗教，是这么信的。但是主耶稣来了不是？耶稣要按照犹太人，耶稣是一个革命者。隔了他们犹太了啊，所以才把他钉什么钉十字架，说他反犹太教，律法也不要了啊，这个都不让人家这些是什么不要了啊，说这怎么行呢啊，等于推翻他们这个宗教，所以把他钉十字架。按照历史说，我们小学时候中学读历史时候，耶稣是一个宗教革命家，革宗教啊，所以呢，他们那个犹太教呢就被改革变成一个基督教，啊，变成天主。他们是说的，其实不是，耶稣说了，耶稣说，盗贼来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人什么？大家说要的什么？得生命，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。都是给你个宗教，是要给你生命，不是让你啊 never 拜他，他要进到你心里来做你的生命，他要回头。刚才我们唱歌了吗？不再是我是什么？大家说不再是我是什么？安乃是基督在我，怎么唱？里边活着，哈哈哈哈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是爱我。我听着唱，我说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之道，这是基督的里边来活了，他不是在外边让我们拜他、求他保护我们、照我们，他立什么规条让我们遵守，不是的，他就活在里边，他要成为你的生命，这叫生命之道。所以当初彼得讲的时候，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这个礼拜堂里头讲过一次道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人记得吗？我讲什么啊？什么生命之道？我都记得，你都乱扯。我讲的叫生命之道，我讲了六个啊，我只讲的第一条与神相合，其他五个没讲啊，我都记得，我到哪儿讲到我必须得记下来，后来我去了宠犯，人家把我轰下去，是不是？ 你怎么老讲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里讲的叫生命之道。我们看三处，他看得快一点啊，我给大家证明说这圣经不是讲宗教，讲生命之道。来，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19节20节，这是天使吩咐彼得开始讲的道。彼得吩天使吩咐讲这个啊，这是神命令他讲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19节20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但主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说，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这是彼得说的。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这是干什啊，主的门徒，主的爱徒约翰说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来，我们一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是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人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生命之道是干什么？就是传永远的生命，是把一个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，这叫生命之道。那么第三个讲的是保罗，保罗在腓立比书，我们要读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从13节读到16节，这个就叫生命之道。这个生命之道可以表明出来的，可以从里头活出来啊！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三处，保罗说的，来，因为我们立志行事，13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到16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来。你们显在这世中明光照耀，将生命表明出来。下边呢，那就是他说他没有空跑，没有徒劳，所以将生命的道什么表明出来。所以你看，彼得讲的叫生命之道，约翰讲的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，保罗讲的是这个生命之道在我们里头怎么样，就是生命之道是到了一个地步啊，我们立志行事都让神在里头运行，好成就他的美意，这样呢活在世界上就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显在世代中就像明光照，这个生命的道从我们身上表明着。像这种三个啊，我讲的叫生命之道，约翰讲的说明的，就是保罗也结束说生命之道的功能作用，都。所以耶稣来就是道成肉身带着生命了，他就是生命之道，所以我们传耶稣就是传生命之道。那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大家注意这个说法，这个生命的关系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这个我们读了，我想打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太初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生命在他什么，在谁，在道里面， 前面说嘛，太初有道，这个生命在道里，所以这个太初的道也叫什么道？是道。所以我们传道，传道就是传耶稣，耶稣就是生命的道。道是什么呢？哎，圣经里还有比方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，传道，传道，什么叫传啊？大家念了就懂了。这个我这么一讲啊，大家把圣经里的最重要的那个主题你就抓到了，就抓到了。这个叫生命之道，我们传道，传道就是传生命之道，永远的生命，传耶稣啊。我们大家念八章十一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种子就是什么？神的道，神的道就是种子。所以我们传道又叫啊，叫撒种啊。所以你传道叫撒种啊。种子撒在四种光景里：一种路，一种土浅石头地，一种荆棘啊，这个杂草啊。还有一个好土，这个是主耶稣比叫撒种的比喻，所以传道叫撒种啊。什么种呢？这个种子还有名字，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你连起来这圣经就懂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叫什么种子呢？这个种子有名字，所以我们传道就是撒种。二十三节，大家一起念来。能坏的种子乃属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。所以种子就是道，这个种子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不能坏的种子。不能坏的种子有两个翻译，我琢磨，一个叫做呢不朽坏的种子，不朽坏的就是永远啊，永远的生命，它是不朽坏的。第二个是不败坏的，这个种子打到他心里，他长出生命来就不败坏，能够抵抗一切坏的风俗习惯、世界的罪恶，他能抵挡，这叫不败坏种。但是种子你一信耶稣啊，就是接受了一个是种，这个种子呢要长大，要让它发芽，要它长大，让它吃，那就要培植它。所以要培灵，培灵，培灵是什么？就是让你这个生命长大起来，好接种，接多了，接30倍、60倍、100倍啊！说这个就生命，说这叫生命之道。我今天这样介绍，大家就知道宗。跟宗教不一样，前半段是宗教，后边生命之道。耶稣来了，不是再继续那个宗教，而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。”那个旧的宗教是敬拜神、祷告神、侍奉神，啊，做他律例典章法度，蒙一点福，那个不叫福。最大的是神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。所以这个叫后半叫生命之道，圣经新约叫生命之道，不叫宗教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基督教起的时候就把犹太教许多的东西接来，也搞了一些仪式教规教条啊，就是教义教规啊，就搞了一个天主教出来。那么后来马丁路看不对，说这不对，跟耶稣来的意思不一样，这个那叫宗教革命，那人家叫改革啊。马丁路德就来改革啊，贴了一个90多条的这个反教的东西， 结果他就背叛了，等于。可是改革以后，也把天主教一些东西又带过来，有些宗教的那些仪式礼仪都弄来，都弄到教会来，结果这些东西啊发展起来了，发展成了一个规模，就是天基督教。所以神学教的就是教这些东西，没有到生命，把那个耶稣来的目的啊给弄歪了，拜啥去了，拜神去了，只要拜就行了。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观，只要礼拜天我到礼拜堂拜拜耶稣，他就保护我了，有没有这个思想？大家说，凭良心。哎，别骗我。你有没有想到耶稣要活在你里头，耶稣要住在里头当家，管你的事儿？就是刚才唱的那歌，不再是我，你怎么听还是你，耶稣靠边站，你别管我事儿。哎呀，我们这不是生命之道，这是宗教，又跑到宗教里去了。今天我来啊，给大家一个解释，你可能活在两种态。有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，有一个的仆人讲生命之道，讲耶稣住在我里面生，讲这些，哇，你就又回来了，是耶稣啊，请你回来吧，你到我家啊就回来。等到这个过去了，这个生命之道的声音没有了，又回到教去，又是来拜菩萨了。哎呀，耶稣啊，我的还考上了，请你帮忙让他考上了。哎呀，我家里谁谁有病医治了，就这个，这不叫，这叫宗教。真正的生命之道是耶稣，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里边都有个耶稣活在里。耶稣，我们念一出好不好？这是真正的生命之道。我们看哥罗西，哥罗西第三章第四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啊，我们或者从第一节读，也读第一节，就是真的灵活过来的人，真与耶稣基督一同灵活了的人，来，大家一起念来。与基督一同藏身里面，第四节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基督是我们的什么？是我们的菩萨。啊，告诉你，我有过经验，我在台湾花园新城住的时候，有一个从印尼来的老太太，她八个儿子都是医生，所以把老太太从印尼接出来，住在我们华安新城，给她买一个房子，很好。老太太老先生，但是他不会说国语，只会说客家话，很虔诚，说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很虔诚啊。太太不大到教会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会听国语，我们也没有翻国家，所以他就不来。可是有一天他知道我是那个教师，我从楼上从楼梯走下来，经过他门口，老太太正出来，这个老太太还穿斜大襟的衣服，黑袖边黑这个边大铜扣子，这真正的客家老太太装束，就下来了。老太太出来，我一直看见，她说木西木西，我说摩西摩西，真的。后来我才听懂，那是牧师牧师。他说木西木西，我就问着，我说老人家有什么事啊？他就在兜里摸， 鞋尖儿嘛，就口袋在这儿嘛，摸出来2000块台币，他塞到我手里，还不让人看见，就塞到我手里。他说，他就说这话，我说你拿到教会去，这是香火钱儿。哎，齐牧师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他是拿这2000块要奉献，他说拿到教会去，这是香火钱儿。他认为教会跟庙一样，耶稣是一个菩萨，他信了这个菩萨，他要付，要让这个大概教会好像还有长明灯啊，啊，他要去点那个灯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说？他的宗教信仰这叫信素，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菩萨。我不是，我在台湾刚一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啊，我就弄了一个大帐篷，在乡下传道。那么乡下不同，应当去传呢，我就选择台湾一个地方，叫做沙鹿镇，五溪大渡沙鹿当中的地方。为什么选那个地方去？那个地方居然有一个特别的盛会，叫做齐天大圣的诞辰。孙猴子过生日，呵，那个地方不得了，很多人到那儿去给齐天大圣过生日。我一听，我说这个地方太迷信了，绝对迷信，因为齐天大圣根本有这个东西。西游记是一个神话，对不对？去说有花果山水帘洞，有一个这个是炼石补天的五彩金刚石，放在花果山水帘那里住了好多猴子，猴子就在那个石头上尿尿，结果这个受了日精月华，里边就长了个石胎，500年以后出来一个石头猴，就是叫孙悟空。这根本没有的，我讲的滚瓜乱说，我这是看小说，我在军队当政治指导员，那些兵讲西游记讲的他们昏昏迷迷。哎呀，我说我这讲的滚瓜乱，这不扯吗？这是不是怎么这个地方拜起齐天大圣来呢？他怎么还有生日呢？齐天大圣哪一天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？这个没有记载嘛。这地方迷信，我到那儿去传福音，我就跑那儿去传传福音呢，可是非常困难。我们那拜马祖拜得非常厉害，没有人来听你的道。哎呀，没听啊！我在那儿又拉手风琴呢，又敲鼓啊，又打锣的，也没人来。后来我想了个法，正是暑假，既然大人不来弄小，我就开个儿童主日学，啊，儿童圣经班，我就找了几个彰化教书的老师，啊，跟我一起来配搭，啊，我干主学教小孩，这个都来，为什么呢？每一家都有孩子放假在家里淘气，赶去去去去去，都在那帐篷里去玩去玩，到那我们来替哄孩子，啊，这家都来了，来了还不说，那你要有好东西要教，第一个拿手风教他唱儿歌，唱许多圣歌，孩子们喜欢，唱得好有劲儿，讲故事坐牢。啊，主日学一套都搬上去了，我也变成主日学老师了。那么我还到了台北买了好多铅笔，好的铅笔，上头带那个橡皮的铅笔，啊，外国的是外来的铅笔，好铅笔，凡是来的每天给一支铅笔。哇，这小孩来的很多，来了100-200，就在我这帐篷里头上课。可是有的小孩小啊，也要抢着来，哥哥来了，姐姐来了，他也要来。来了以后呢，就有一些个老人不放心，小孩来了，老太跟来，老祖母牵着孙子来了，他也上课。那我在想呢，他也点头。哎呀，我讲给小孩讲，我都注意他了。有几个人带小孩来，我又去看那个老太太，有个老太太。一直点，哎呀，我说这个老太太已经听进去了。好了，后来说结束了，我就找一个人呢跟我一起去探访老太太。 那么到了他一定要信耶稣，起码我在这儿要结一个果子吧，对不对？搞半天连一个信主的没有，这也不对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就去接汉他，这个台湾的老太太就叫欧巴桑，是日本话，男的老先生叫欧基桑啊，我就到那里啊用这种称呼，欧巴桑啊，我们平安，我们来看你了，哇，他很高兴，还给我们倒茶。但是我这台湾话不行，说不通，我就叫一个翻译啊，那个翻译啊大概有人认，叫刘面包，刘面包，刘哲基弟兄，他是那个办了歌姬的这个台湾话，我说你去翻译，我讲翻译，就到那儿说欧巴桑啊你好啊好，你到来好多次啊，他说是啊，我陪我孙子去啊。那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听个耶稣这个道好不好啊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可好了，可好了。那这台湾还是这么说吗？可好了。我说好了啊。我说那你听半天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啊？他说啊，耶稣这个菩萨可灵。我说你还听到什么了呢？他说耶稣这菩萨可短，短。大就是大，大比别的大，大。我说那耶稣还有什么好处呢？他说这菩萨不麻烦人，也不要烧香，也不要上供，也不是玩，说你闭上眼摸了摸了念念就行了。他真变，他说这个菩萨方便的很。那我说耶稣这个菩萨可灵了，怎么灵呢？哈，他说真灵了。他说有一天啊，儿子媳妇都不在家啊，他们去台北，我那天夜里忽然就痛，痛得我呀呀打滚啊，在床上痛得没办法，也没有人，我也不打电话，爷那怎么办呢？我忽然想起来了，你们不是讲了吗，要有病了可求啊，我就耶稣啊，耶稣救我啊，耶稣救我，我就这么喊，哎，喊了两三声就好，这到今天也没吃药啊，肚子再也没疼过，呵，他说耶稣这菩萨可灵。那我就说，我说你既然耶稣这个菩萨又大灵啊，又好又不麻烦人，那你就信他了。你说什么？嗯，那个老太太一笑起来，那个牙都露出来，默哀默哀。我说什么叫默哀？他说不要，他说不要不要。我又问他，我说信呐、啊，要信，赶快信呐、啊，要信呐、啊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要信耶稣。他还默哀。那我就弄糊涂了。我跟刘弟兄说，我说你跟他详细问问，他到底为什么默哀？结果这记就跟他讲了，这个老太太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？说啊，我怕信耶稣啊以后。我死了，人给烧纸，我就干哭了。干哭了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田地不下水了，不下雨了，就干哭了啊！所以我就，那我就糟糕了。哎呀，我一听他堵在这儿，我说不对了，说阿桑，我说信耶稣不再烧纸了。他说那怎么行呢？他说我听说我烧纸，那我不就干哭了吗？哎，我这个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老太太，你要把她脑子弄清楚，这不容易啊。降在那儿了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？我祷告，我说主，哎，我忽然想，我说好了，我说现在你的孙子，因为他有孙子，啊，有小孙子还有大，我说孙子大学毕业要到美国留学，你到飞机场送他，你哭不哭？他说不哭，他不哭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去学啊，他回来去啊，我去跟他一起享福啊，嘿，他懂这个事儿。我说现在假如你的孙子犯法了，杀人了，做强盗了，被警察抓刑满监牢，你哭不哭？哭、哦、那哭死喽。他说那可糟。我说对了，我说你信了耶稣是上天堂接去，也不是小鬼把你抓去，你不用拿钱去买的鬼推磨啊，你不用打点这些鬼，你到天上了，在那享福了，还哭什么？没人哭 啊，我们信耶稣，高高兴兴到天上去了。后来说了一句话：“安妮啊，安妮就是这样啊。”他来了，信主了，感谢主，这老太信主了。后来，据说他过了这期还回去给他办丧事，是吧？还有一个信主了，很奇怪，在那结两个果子。那个警察所所长，姓张的。他的太太信主，结果结了两个果子，一个，但是后来呢，那个地方就有教区，在那建立教会。我还回台湾去，我还特意去看看。就是说，人认识基督很难呢。他把耶稣基督也当成一个菩萨，他不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怎么样，他不懂这个。他就认为基督教嘛，基督教我们是拜观音呐、啊，我们拜妈祖啊，拜耶稣、啊。你们的皮菩萨比我们大一点儿，你们的菩萨好伺候啊，不麻烦人。我们又要烧香，又要上供，又要给他送金牌，给他，哎呀，有好多玉佛什么的，搞一些麻烦。他这个不麻烦，说你要求他，他闭上行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对不对？你看耶稣多简单，你在家里一闭眼就祷告了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这个事儿，他说那太好了，但是就是不懂，说信了耶稣不下阴间，不受审判上天，他这个不懂，到天上乐园，他可以给他说明，他信。那后来听说这个老太太也会念，叫他孙子教他念啊，他原来一个字也不识，他就会念圣经，后来在那一带做了很好的见证。所以我就说，宗教跟信耶稣基督的道、生命之道不一样。宗教是拜菩萨，求他是相对的，他是我，有的事儿我找他，我求他，没事儿我不必买封你，不必讨好你，我可以过我的生活。现在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吗？有了事儿了，到教会了，主啊主啊，帮帮忙。没事儿了，对不起，耶稣靠边，别麻烦我。大家看了没有？啊，假如牧师多探访几次，嫌麻烦呢？啊，隔门看谁来了，牧师关门。啊，齐牧师你小心。所以这个我告诉你，这都是宗教徒，这不是真正生命之道。所以彼得来了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都给我们啊。生命的事是什么呢？现在我就要说到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得的这个生神儿子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啊，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来，我们自己旧有的是短暂的、有限的，是一个败坏的，是一个污秽啊。这个生命我们要想改造它，改不好。那耶稣基督来了啊，他替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让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。刚才我们唱的歌，你从哪儿来的？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是哪儿来的？是加拉太第二章二十节。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啊，那就是讲这个事儿。加拉太第二章二十节，信耶稣是什么呢？信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也信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哦，这个是进一步啊。耶稣钉了十字架，这我们都知道，这是历史故事，历史的大事啊。哎呀，全世界都有这个，受难节、复活节。都是什么呢？这是历史大事， 这是人类中一个最大的惨剧，也是历史公认有这个事儿。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的，这也定死的。但是真正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？是我与基当耶稣钉死的时候，我在他里面跟他一起钉了。来，我们念二十节，大家一起念，好，一起来，大点声音，不是这回不是唱，是念。来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现在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命道。可是我们都没有追求这个，只唱一唱而已。啊，我上个礼拜在，他们也唱这个，也唱得很好听。大家都唱，不在我不在，都在那儿唱，只唱一唱而已。但不知道这是一个实在的事情，是一个生命的经历，这叫生命的事儿。不再是我，要不是你，没有你，没有我，那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什么，大家说就什么，就掉了。假如若是耶稣在你里头活着，那个性情神的性什么就活出来了。你还活，当然还是你啊，你不再是你，你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钉十字架了。现在活出来是基督，活出来就是神的性情。所以真正的这个歌让我生命，那才叫实际，那叫生命的事儿，不是叫，这不是光拜菩萨拜耶稣保护我，耶稣活在我们里边，耶稣活在我们里边，结果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荣耀。我们再念这节圣经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，我们再念这一节，这就是荣耀啊，这就是将来进入荣耀的保证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联，这个非常要紧的，不光是我们要经历的，而是我们祈求真正临到我们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，大家一起念来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再来一次，好吧？我们盼望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来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大家看见了没？我盼望今天我把这个生命的事介绍给大家，啊，这样必能叫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基督若活在我们里头，荣辱之角，基督若活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必能脱去上情欲来的什么败坏，活出神的起来。那明天啊，我再讲那怎么能够甘愿的让基督活在里头，怎么样我们真能够啊让基督，我们真是与他同钉十字架。明天我再讲怎么能够，就有一个原因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里的找我们的主。所以一个基督要想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塑造在他里边，他必须认识基督。认识，我们听到啊，都不是认识基督，是认识宗教，认识教会的历史，认识基督教义组织活动，我们这个认识很多了，但是基督我们不大认识。 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不太认识，所以我们要去记，我们的生命才能长大成人。我们看以弗所第三节，所以那个认识很要紧，我今天要特别讲认识。想我生命长大，要想我们转变有基督的长进量，我们必须认识。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，我们找到了，大家一起念来。只等到我们众人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已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是十五节来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义就随从各样的意图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百节，我们再念十六节，百节各按各节，照着个体的功用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就好像认识是条件。那明天呢，我们就要认识基督，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找我们的主。我们要认识，我们就认识，对他有深一步的认识。当我们认识越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想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啊，那这个认识很要紧。认识也是什么？是我们基督徒改变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要敞开脸看见基督。我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，我们要在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得招我们的主这个事情上要下功夫，要认识。啊，明天我就讲了，让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于神的性情。又啊，要怎么样认识？明天我讲这个啊。好，我们念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十八节，既然敞着脸看，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主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的灵变成的。最后我解释为什么要讲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，要认识基督呢？因为当你认识主的时候，你这个心呢，就像一面镜子，就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对着主。带到镜子这个东西啊，你对着什么就照出什么。家里的这个茶杯，这个镜子对着它，这个镜子里有一个什么？什么？谁？假如你对一个小猪，你的这个镜子对着一个猪，你像什么？啊？小猪。哎呀，假如你看电视，现在我发现有很多人很个刘德华。啊，报纸上登了有个追星的女孩子，呀，誓死要见刘德华，以死明志，要不就要死掉。那他就对证的，可能这个人长得很像刘德华，对啊，啊，他看什么就像什么，这个非常要紧。儿子多半都像父亲，假如不像还不行了，叫不是。这不像爸爸，那像别人那就糟了，对不？啊，那得去验呢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要消，什么原因？他常常看见他，他看着他，看着他，他就想，你常向着基督，你就越来越像基督，你的心 向着基督，对正基督，我们的心好像镜子照，看见主的荣光啊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无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解读他不会变。在圣经里有几个原则，第一叫听见主声音，他的灵就活了。主耶稣说，现在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，天人要活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啊，他的声音，你传福音只要把耶稣的话传出来，人念他的心一听见，他就活了，他的灵就活过来了。所以传福音讲耶稣的话啊，用耶稣的话呼召他，他就活了啊，听见生儿子活了，真的活了啊。那么耶稣基督的荣光，人要看见，人就变了。你越看你变得越多，你成主的形状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。所以明天呢，我就讲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，我们要认识，看清了你就变了，就是这么讲。但是这个新的很不容易，两件事情都要注意。这个新是个镜子，这镜子上边要蒙了一个布，蒙一个帕子就看不见，对不对？简单事儿，镜子上头有一个帕子遮的。刚才我们念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前边就说了，犹太人心上有个帕子，这帕子是什么呢？是摩西，是律法。所以耶稣来了，他们看不见耶稣。我们有摩西，我你是谁啊？拿撒勒人，哪有好的啊？他们不信，他们用律法和摩西反而变成了一个帕子，把他们的心遮蔽了，这是一个原因。我们基督徒在没信主以前，我们也有帕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帕子什么？孔子、老子，中国的古、都是帕子。我们有一套东西，那个我们的外国东西我们才不信，所以它就叫帕子。帕子也说是什么成见，就是人呢、啊、心里都成见啊，是什么耶稣啊？我们才不信呢 啊他有些帕子，这叫帕子。第二呢，这个镜子、啊、照不出真实的面貌来，主一垢就是脏东西，所以人心里要有罪，有七情六欲、九色财气、功名利禄、声色利欲，这些物欲蒙心，他也看不见，因为这些东西把它遮蔽了。这是油垢啊，不是帕子，是油垢。假如人的油垢没有了，帕子拿掉了，哇，看见主了，他变了，他越变就越像主。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就在他里边逐渐的形成，基督就在里边，从里边活出来，表明出来。所以我把这个下去，明天我要讲认识基督，认识那用自己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我们敞开脸看啊，我们看的就变，就会变。所以我想这次我来要讲，我要讲的次序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今天我讲生的事是怎么一回事啊，不是宗教啊，宗教是另外一些事啊。这信耶稣是生命的事，是让基督活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，不是把他当一个菩萨、当一个教主来拜的，不是。他要进到我们里头，要活里头，要住在里头，要充满在我们里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现在请齐牧师再来带我们唱《不再是我》，好不好？
感谢主天，刘牧师提醒我们，我想最先他讲到生活发生难处是因为生命够，我想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在生命中生活中遇到很多难处过不了关，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说，是不是我的里面的生命不够？我有没有跟主连上线？到底活在我里面什么？我生命里面真正充满我，我所看的是什么？我所想的，好，所在乎的，到底是不是那一位生命的主？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不再是世界上这些事情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，不再是我。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。存的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里面最的是生命的道，还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外面生活的事情？我们把那个永不死角的事情给丢弃了，以至于我们心中满有愁苦烦恼。主，求主你让我们转向你，来渴慕那个真正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在这时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凡向你发出慕渴求的，主，求你的圣灵来触摸他的心。主，我们在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面前来省察，省察我们是不是对主有一个真实的渴慕，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我要你活在我里面。基督，我要你活在我的里面。你在主面前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。在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来恳求你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主，我们看到我们内在的虚空。主，我们生活好像有许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却逐渐的凋零。主啊，求你来光照我们内在那个可怜的光景。主啊，好让我们起来渴慕你。孩子在这里向你祷告，我们整个教会来向你呼求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来充满，求你那个不朽坏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能够发芽长大。主啊，让我们的身体健壮起来，活泼起来，能够真的是能够胜过外面的难处，让我们信心强壮起来，让我们能够单单定睛在你的里面，让我们的赞美可以起来，让我们患难中可以来赞美你。哦，在缺乏中能够感谢你，在各样的当中我们可以有知足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活在里面的已经不再是那个过去的我们，对那个眼光狭隘，那个常常抱怨的我们。主啊，能够是经历到你活在我们里面工作。主啊，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长出你的性情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主你在这三天你继续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来工作，求你赐下那个加倍的渴慕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渴慕我们空空的宝的得着你丰富的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触摸到那个生命之道，能够真知道完全的充满。 主，谢谢你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。期待来唱这首歌。你心里有主，我愿意经历不再是我，求你的生命在我里面能够强壮起来，能够起来。那你边唱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祷告，你就可以站起来唱。你唱到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，你就站起来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要你的生命来充满我。”我们一起再来唱。经历你那活泼生命的大能，主，我站在你的面前恳求你，求主你自己来按照你的意思来工作，求你赐下悔改的灵在我们的中间，赐下圣洁的灵，赐下渴慕你。谢谢你，主，你看到我们的心，主，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，大的来工作。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一颗敏锐的心，主，能够听懂你的意思，按照你的意思来回应你，你的身回应你的旨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
哎。